那这是你最大的盼望，到天堂，每个人都想去天堂嘛。所以说复活节就是带来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没有复活节，其他一切都免谈。我们基督教的三个节日，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一个一个进程，没有耶稣的诞生就没有他受死，没有他受死也就没有他复活。所以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如果没有复活，主耶稣也不用来了。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也不要坐在这儿了。因为你赦免我的罪，我将来没有永生有什么意义？我曾经打举例哈，就是这样，你到监狱里去说啊，你欠了几百万哈，我现在找一个人帮你还了啊，银行的行长来帮你还了这一笔钱，但是你还是要坐在监狱里，你不能出去。你说那我要他还钱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还得有个将来啊，没将来我们要他赦罪干什么呀？我们就活在罪中呗，天天醉生梦死呗，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吃吃喝喝呗，因为明天都要死了，都一样的结局，对不对？所以复活节是给人类，全人类带来希望。虽然大家不承认，我就在想，照样他们世人跟我们一样过呀，过 Good Friday 呀，他们放假呀，过复活节啊，对，过圣诞节啊，他有没有想过这个节日的来由呢？为什么人家要信呢？对不对？还有你这个就是根源前后，你信不信都是根源前后都拿来划分啊，都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分界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我们今天是有福的，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复活节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要特别的欢喜快乐，我们常常忘记了啊，今天我就要讲这个，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就是要天天的欢喜快乐，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我们不再死了，我们不会再死了，我们的肉身死，我们的灵魂与神同在，肉身是一件腐朽的衣服，必须脱去，要重新起来，就像我上次都为这个专门讲过的，就像春天到了，万物要生长的时候，那个种子啊，他要脱开那层皮，脱掉里面有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将来要死去的时候，就是那件衣服要剥掉，有一个新的生命要生长。我们生长出来的是非常漂亮的哈，不是我们老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要真的对这些乘着信心来领受哈，乘着信心来领受。你不领受，你不相信，那你相信什么去呢？那你相信什么可以让我们有将来有永生呢？可以进天堂呢？你没得别的相信，只有圣经上的话语哈，只有圣经上的话语哈。我们先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为要拯救世人。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深深的体会了2000多年来多少人有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不单单是他的门徒，当时的使徒，而是我们世世代代千千万万数不尽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见证主耶稣是活着的，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他在天父的右边，他掌管一切，他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归给他，没有人可以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主啊，我们实在是今天欢喜，虽然我们每年都过复活节，但是今年再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上帝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来感受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再一次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愿意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上，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在我们心中耕作。主啊，让我们不单要理性思考，我们在感情上、感性上与主相遇。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到七日的头一日，我刚才说了哈，七日的头一日，这个那些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本来他们是想拿一些香膏 去膏这个耶稣的，再一次去膏他哈，拿到那边香料过去，其实已经把他下葬了，他们还是想到里面去做点什么哈。来到坟墓前的时候，看到那个石头滚开了，那整大的石头滚开哈，他们进去不见耶稣的身体，正在离惑当中，有两个人对他们说哈，就他们知道是天使哈，他们就害怕，就把脸伏于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啊，我原来讲过一篇道叫为什么哭，我自己对那篇最我的印象最深哈，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啊？这些人就是为什么，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比喻，就是当时那些妇女就马上去告诉门徒了，门徒就来看，还是半信半疑。后来耶稣就向许多人显现哈，就向许多人显现，一直到我们的使徒行传，耶稣被升上天，然后圣灵降下，那些门徒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哈。这个就是当时的场景，如果在我们当中对圣经还不太熟悉的哈，你想当时那些门徒经历了那种忧伤哈，绝望了，这一下子本来他们的那个希望都掉到谷底去了哈，他们这一下子看到耶稣的这个得胜凯旋，他们想起耶稣说的话，他要被钉，然后第三日要复活，所以这些人他们真于相信，他们现在后来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真的，特别是多马，他说我要摸一摸，对吧？我不摸到你，我真不相信。结果他摸到耶稣带钉痕的手。啊，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耶稣把他的手伸出来看，他摸到他带钉痕的手，他说他才相信，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时候他才完全从这种梦境中，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你知道吗？死而复得的那种心情。那个玛利亚是哭的那个泪眼模糊，根本耶稣向他显现他都没看出来，直到耶稣叫他玛利亚，他才醒过来，哦，原来真的夫子就在他旁边复活了。所以这种希望突然来到的时候，他们全部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耶稣预言的，在旧约当中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着弥赛亚，那么在新约当中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那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他所讲的一切事都成就了。他讲要被钉，不要诬告，不要被钉死，他要第三天要复活，他要带着这个荣耀能力回来。哇，他们都约要他们，你们不要哭啊，现在你们是忧愁，等不多时我就来了，你们也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也不要忧愁，等再见我就喜乐了。他这些话全部都跟门徒说了，但是谁那个时候能够相信啊？没有办法相信的。看到他，真是看到他被钉被抓，被好像毫无招手的反手的能力，所以他们也迷惑了，他们也不知道啊。但耶稣真的是走的时候就像叮嘱小孩子，妈妈要离家，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哈，我很快就回来了。然后他也借着这个复活的预言来告诉人，他大家都要复活。所以这一些门徒他们现在明明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看到他埋葬，明明看到那个洞口被石头封住哈，明明看到外边有兵丁来守着，哎，居然耶稣真的是成功的穿越一切回到门徒当中向他们显现。所以耶稣是通过死证明他是不死的，耶稣通过死，通过在十字架上死亡证明他是并不死的，他是不死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好，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什么要有三年多来到地上成就这一切？就是两件事情要做，两件主要的事情。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就两件事啊，一件事他要交给人，就要上十字架啊，上十字架。然后第二件事他要复活，他要复活为我们称义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是老基督徒早就听惯了哈， 因为人类犯了罪，人类犯了罪，罪就做了王。那么罪做了王，罪的辖制，罪的斗钩就是死啊，这个根架，罪的根架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最平等的一件事就是人人都要死。最平等的一件事啊，人人平等就是人人都会要死亡。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无论你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都免不了一死，都免不了死亡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一直说，人类公敌是死亡，不是蓬佩奥，不是其他人啊，人类的公敌就是死亡。所以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不愿意谈死亡这件事。只有基督教耶稣来了，把死亡，把为什么人生，为什么人死，将来怎么样，讲得清清楚楚，信不信由你。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就是不是定人的罪，来是要叫人借助他得救。怎么得救呢？首先要还清罪的债。耶稣不能，上帝不能开后门让我们带着罪去见他，因为人不能见到上帝，因为人有罪，人跟神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人没有办法见到上帝，见到上帝那天你就死。所以说人是没有办法到上帝那边去的，去到天堂去的哈。但是耶稣基督来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的肉身，因为他是神，准言是神的儿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去的宝血洗洁我们，代替我们受罪。所以我们的罪被洁净了，我们的罪被洁净了，就是说这个人是称义了哈，就是 righteousness， 你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的人。那我们人没有一个，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完全好的人。所谓义人就是在上帝面前完全正直，没有一点罪孽的人，那叫义人啊。有吗？没有。在旧约讲的义人就是因为他信神，被称作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所以是因为信带来义。因为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说我在神面前完全无辜，我在神面前，我跟神说，我跟人家说是我是一个好人哦，道德好，你跟神绝对没有办法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我是完全对到你的标准，我完全无辜，非常的好，完美。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对着神说的？不是对着我说，不是对着别人说，对着神说。你要看标准，不是看别人哈。你说我比他好一点，你要对着神说，神啊，我跟你比起来的标准，你要的标准，完全无辜，完全无罪，完全无瑕，圣洁无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基因呢，我们从那个亚当夏娃那的来的 DNA 的基因已经有犯罪的基因。我们现在知道 DNA 哈，这个基因已经有犯罪的基因了，所以那个是你剪不掉的啊。现在科学去剪掉那些坏基因，那个你是剪不掉的啊，它就是那个犯罪的基因。所以你的 DNA 里面有犯罪的基因，这个你没有办法说我能够达到完全的义，世界上没有一个。所以耶稣来，他要为我们，所以他钉在那边的时候是作为我们所有的罪，背负我们所有的罪被钉，钉死的时候是真实的，因为他被钉，我们不要被钉。所以他流去的宝血，这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所有人，很多人当高官啊什么，他们到死亡的时候他们很恐惧的，他们很可怕，他们会想起一生来说，为什么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他到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去见上帝嘛，所以他心里有愧的，他会愿意跟一些人承认他自己的错，他会要愿意上帝来饶恕他，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因为他在死亡的时候他惧怕，惧怕去面对上帝，面对上帝。所以每个人都会怕，怕他的罪孽。越到老的时候，你越会回顾一生。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犯罪的时候，那就是一股热情的时候哈，被外面的影响的时候，又有那个 DNA 的罪，犯罪的罪性在那边，我们是没法控制自己的，就犯了，不知不觉犯了很多的罪啊，得罪人得罪神的事多着呢 对吧？所以就到老的时候成熟了嘛，生命成熟了，越来越又越来越离死亡近了，就越来越害怕回去怎么面对上帝哈，然后就开始看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罪行，就开始忏悔啊。但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就是靠着他的十字架，靠着他的十字架，你看十字架让我们与上帝相连，让我们到达上帝那边。人，我刚刚说了，人跟神是不一个级别，你是没有办法到神那边去的。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开了一条路，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桥梁，让你到达上帝那边去。这个就是他的死，所以我们有受难节。那如果他只有死，他没有复活，那就有什么意义呢？我刚刚已经举例了，那就没有意义啊。他复活，他必须要复活。其实他完全可以，你知道他复活，这边是讲到他的肉身复活，其实他的灵性是不会死的，对不对？他的灵，我们的每个人的灵都不死的。听我讲到的，因为当中我们有新朋友啊，听我讲到的我都讲过好多次了。人死的时候是什么呀？鼻子里的那根气，那口气没了，对不对？那个气没了，那个气就是灵啊，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称人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生命之气，就是你肉体生命的气。那口气走了，你人就死了。所以那口气是神吹的，所以那个气不死的，那个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将来要到哪里去？到去的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地狱就是与神隔开的地方，在那边受苦。所以不是一死就一了百了，而是叫做什么？我昨天听于恒杰讲的一句是死不了的死死不了的死亡，就是他在那边，在地狱里面，他的灵又不能死，他就在那边受苦，在那边受苦，因为与神隔绝。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不是说谁比谁好可以到神那边去，到天堂，不是，而是所有的人都要通过上帝的儿子，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到上帝那边去。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起来，神他的义战胜了人的不义，人可以不义把他杀了，神还是义的，所以他的义超越了人的义，所以这个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然后这个义就要我们以信，以至于信，是首先一点点信心，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觉知的时候啊，我也不太清楚啊，就跟神说我愿意信。但是当你祷告信了以后，这个信就真的在你的心中生根发芽，那你就真的信了。你就真的跟他有生命相连了。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有的人都要，也可以说因信的人得生的人叫做义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义人。所以这个是整本这个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新约耶稣基督来到这边，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他来要做这两件事情。好，那我们看耶稣他复活，其实他已经早就应许了。我讲那个拿撒勒哈，不那个就是什么拿撒勒复活哈，其实那个叫苏醒哈，他不是像耶稣，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哈，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一个新的了，一个新的了哈。那甚至复活的时候，耶稣实际上我就说好像是在做一个预言，为他的死要复活预言，让你们看到我是有权柄让人复活的，让人死了活过来的。所以他当时就应许，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现在的安息礼拜基本上都是会用这句话的哈，所有人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会用这句话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说你信这话吗？所以耶稣呢，怕这些人就是到时候害怕吗？所以先给一个预言，好像火警遇袭哈，你们看一下， 先预习了，这个人真的是复活了，你们以后不要怕了哈。然后他自己就要死了，他自己要同样的要死要复活。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对吧？因为他活着，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哎呀，太美了！耶稣就做演习啊，他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告诉他们，他让拿撒勒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的人活过来。他又告诉他们，没有问题，你们不要哭啊，你们不要哭，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然后我去了，你们的忧愁很快就会过去，你过不多久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那些人还是听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门徒就想起他讲的话来，就开始想起他的讲起他讲的话来哈。他们当时都是那都是非常的忧伤啊，而且是那个什么那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人也是，他们根本就心里忧愁啊，说都在那边。那个耶稣就贴近他，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你们在谈论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啊，这个出了大事啦啊，那个就是讲说那个被杀的人呢、啊，说他们说他复活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讲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心里火热，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眼睛是模糊的啊，他们之前眼睛是模糊的，玛利亚也是哭的眼睛模糊了，这两个人也是被什么被这个现实给挡住了视线啊，现实的东西在里面他看不到真正现实背后啊。他看不到那个将来的那个真相啊，他只看到现在的摆在他面前的东西。所以当耶稣一复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想起主耶稣讲的话来，他们就活过来了，他们就、原来他只讲这个意思啊，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吗？那谁也不懂啊，原来耶稣说不过多久你们就忧愁转为欢喜吗？他们也不懂啊。然后耶稣说你们不多久，你们过多久就看不见我吗？那些人说他要干什么，要自杀啊。所以大家不懂，但是当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哦，他们完全醒过来了啊，原来是这样哈、啊，所以就想起耶稣曾经预言的，想起他的话来，就想起他的话，那耶稣的熟悉的声音到他们这边来哈啊，他们就开始醒过来了。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告诉大家，因为当时的教会也有人不相信复活。其实在我们当中，说实在的，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两种人哈。我认为一种像我这种人，就是说啊，你饶恕我的罪就算了啊，就可以了，因为我罪孽很多啊，罪亏当中的罪亏。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首先感到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就说神啊，你饶恕我的罪就好了，有没有天堂没有关系，哈、啊，有没有复活没不要去想。现在一想起来真是荒唐啊，没有复活我要他认罪干什么呀，玩罪干什么呀、所以有一批人就认为说，哦，我只要现在神与我同在，保守我一切就好就好了，至于将来有没有复活不去想了。有的人呢刚好相反啊，现在就是过跟大家一样过了，将来反正我信主了嘛，以后有复活有天堂嘛，他就这样想的。实际上复活是身心灵的复活，我们现在是灵里面复活，将来要去的是一个身体的复活，这边讲的是身体将来要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好，那保罗在这边就一直讲哈，说如果你看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对吧？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基督徒的死不叫死亡，叫睡了哈、啊，睡一觉就行了哈、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证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些我以前都讲过的哈，我就不多讲了。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它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一棵树，知道它要结果子，那个出熟的果子，它可能一年可能是结一两颗，但是你知道它会结果，这个叫出熟的果子。所以耶稣就做了那个出熟的果子，你看到耶稣复活了，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复活，因为我们有他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有他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他信主，真的 被神成圣以后，他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他，就是想到一个人既替证人死，证人也就都死了，并且他替证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为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成经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就是肉体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个基督，如今就不再这样认他了。他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当时他们只是看见肉身的基督，后来基督是一个灵性的，常常一个又有灵性又有身体的方式跟他们见面，到最后圣灵来完全在灵里面跟圣徒相交，所以他们不再凭肉体去看了，而是在灵里面。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基督，虽然不见他，但是我们却是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是他的爱在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在他里面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哈，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上个星期去周末哈，我没有来这一边，我就是参加了一个老姐妹的安息礼拜。基督徒啊，应该多去看这个，非基督徒更加要去看，多参加基督徒的安息礼拜。基督徒的安息礼拜跟非基督徒的安息礼拜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基督徒的安息礼拜哭得没有盼望了走了，哭得一塌糊涂，基督徒都在那边唱诗赞美啊，甚至还有真是还有欢笑，因为是欢胜他去天家啊，特别是对年龄比较老的，那就是我们说的喜丧，对吧？都那个年龄了，他做完了地上的一切的劳苦，吸了地上的劳苦，他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呀、啊。所以他就其实基督徒啊，那个讲到王子施不争，就想说基督徒面对死亡的葬礼应该是欢笑的，应该是开心的，因为睡一觉你就醒来了。当然肉身的我们这种难舍会让我们难过，会流眼泪，但是我们的心真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他在哪里。这一个老人家他名字叫做孟维南，你们不认识他，但是可能认得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佩佩，吕佩金，上次来我们这边帮我们讲过怎么全福音。所以佩佩跟他妈妈是两个全福音的战士，他们母女同行到处全福音啊，到处全福音，是全福音的战士。这个孟老师呢，他在晚年呢，大概60岁左右就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了孟欣，他都不叫孟维南，叫孟欣啊。我们都只知道他叫孟欣，安息礼拜才知道他原名叫孟维南啊。他就是说他成了新造的人，他经过婚姻的失败，经过带几个孩子的苦，经过很多那个，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信了主以后，更加他的恩赐是音乐侍奉，他是弹钢琴、教钢琴的音乐老师。所以他在贵州那边哈，后来他来了这边就把他的房子给教会用聚会，把他的钢琴送给教会。来到这边以后，更加跟佩佩到处传福音，在教会参加诗班唱歌弹琴，每天非常喜乐。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老年团契我都是车他过来过去教会，他一直到最后几个月他都是，就是他过世的前一个星期还在团契，还参加短期，他也有过一些识字啊。去年我去看过他，他也带着氧气瓶啊，他非常喜乐，但是非常的渴慕主，一直到最后大家都不相信他，就说哎，上个星期还好好的，结果他最有意思哈，他渴慕天堂啊，渴慕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天跟他女婿说，你把那个圣经大纸版的圣经拿来放在我心口，我感觉到今天天父要来接我了哈。他就放在那边，结果放一下不行不行，你再帮我换本小的，这个太重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他说把他女儿女婿在旁边笑弯了腰啊，笑弯了腰，他时刻准备被主接走啊，时刻准备被主接走。真的到他要接走之时的大家都没有料到，他前一个星期还好好的，还有聚餐，结果那一天突然就不能讲话了，不能讲话。有个弟兄跟他女儿女婿去看他，跟他祷告，那个弟兄从灵里面看到他，说就跟他说，他说跟他祷告，他说我看见有两个天使要来接你回家啊。这个他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 但是他就祷告的时候，他们为他祷告，他就流出了眼泪，然后最后说阿们的时候，他努力把他的嘴巴瞪了一下，也就是说说阿们。结果第二天早上凌晨两点，他就在睡梦中被主接取。多么美好的一生啊，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生啊。所有人写的卡片给他们都是说他已经做完了，他在地上跑完了他单跑的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对神的那种爱呀、等一下还会讲他全福音的部分哈，就是那么渴慕。因为他知道啊，好多医生护士他们信主都是因为看到基督徒在病房里的表现跟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基督徒的死亡跟非基督徒的死亡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复活是真实的，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真实的体会，他会活得这么坦然，对不对？活得这么坦然。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好，那我现在要挑战大家，我们信主了，我们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到底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感受到耶稣是复活的主？你有多少时间感受到你跟他的生命相连？你有多少时间能够感受到他在你的身边与你说话？刚刚说因他复活哈，我们有这个能够战胜明天。你的信仰是否常常更新？我们要常常更新，否则我们在神学院学来学去，我们可能丢掉了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在讲台上讲道讲了很久，可能丢掉了跟耶稣的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借助复活节，我今天的其实我的信息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就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当我们很多的困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各种压力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各种环境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为上帝不在了？曾经的马丁路德，就是我们的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有一个你们都听过的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面对着教皇，面对着政府，面对着各种的挑战，因为他要挑战那个当时罗马天主教的错，卖这个赎罪券啊这些东西的错，他要从里面跳出来。他读到罗马书，相信人称义啊是靠着信心，不是要靠着行为，所以因信称义就是他啊特别的提出来的。所以他呢就开始出来挑战，就改革，所以就成了新教。我们现在都是新教啊，属于新教徒。好，当时他跟一个他当时也是在他原来是在修道院里面，他后来把这个跟一个修女出来以后，他们就认为那个时候认为修道士修女就是要靠圣洁来赢得这个救恩。他说不是，因信称义，你要去做修女可以，但是不是因为你靠着修女修你能够就是比别人高一等的话，就可以得救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挑战这个以后呢，他就跟一个修女结了婚。这个太太非常的好，非常的虔诚哈，非常虔诚，太太对他很大的帮助，好，对他很大的帮助。有一次他看到这个丈夫非常的忧愁沮丧灰心，所以他就应了一计哈，他就用计啊，他就等他丈夫从外面回来，有一天发现他的太太坐在那边哭忧伤，穿着一身校服，穿着一身黑衣服，蒙着黑纱在那边哭。他一看吓坏了，他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今天穿校服啊？你在这边哭什么呀？是不是你有你的亲人或者谁去世了？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哎呀，他太太说我好伤心啊，因为上帝死了。所以她的老公就一下，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你干嘛说上帝死了呀？她说上帝如果没有死，你为什么这么忧伤啊？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啊？所以她的丈夫曾一听，那个人就开始活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活过来了。上帝就借助他太太这句话提醒他，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有盼望有力量。所以他就一下子活过来了，就能够面对这些人的挑战，勇敢的面对哈。所以我们会不会同样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看看有个这样的人哈，这个是将来的啊，将来的我们就不讲了哈，将来的 就是我们对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过的，就是我们将来到天堂去的复活，我们现在是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所种的是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我们现在是软弱的，要复活是强壮的。我们死的时候不都是腐朽朽坏的吗？那个肉体羞辱的吗？软弱的吗？我们守血气的身体要变成灵性的，我们出于地的，要第二个是出于天的，我们既有属土的形象，我们将来有属天的形象，这是我们复活的盼望。我是千真万确，一百个一万个的相信，所以我时刻预备好，什么时候接我去我都欢喜。所以这个就是将来给我们的盼望，信不信由你。还是说啊，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复活跟就是跟我们肉身死去到将来是什么样子，已经非常清楚的讲了。好，我们看看彼得哈，彼得是跟随耶稣3年多的一个使徒，他是很有信心的，他也是非常的很有感性的一个人啊。耶稣在水面上走，他就跑过去跟他在水面上走。耶稣要去啊，说要上十字架，他就抓住你不要去啊，然后不能去啊。耶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他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非常有灵性，也非常爱主的一个门徒。在主耶稣要被钉的时候呢，所有的门徒都吓跑了，但是彼得还在那边，他还是跟着进去。虽然他3次不认主，在那个时候你换成我也不会认啊。那现在保命正要啊，对啊，他不认也是也我觉得也有神的心意，神早就知道他会3次不认主，但是神也用了他3次不认主，还留下这条小命，否则他可能也没了哈。所以他就不承认嘛，他就不承认啊。但是呢，当他不承认，后来玛利亚他们把他告诉了，他跟约翰跑到坟墓来看到空坟墓，他也知道啊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干嘛去了？他回去又打鱼去了啊。他回头又去他真耶路撒冷这边，又回到加利利去了啊，去打鱼去了。他说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了哈，他们说那我们也去吧。所以那一个领袖的带领很重要啊，一批人跟着他跑了，我们也去打鱼吧，打鱼去了。他们就出去散了，全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间，门徒却不知道，因为耶稣现在是变了哈，他是一个纯新的一个新的哈，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哈，门徒也不知道是耶稣。好，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那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那爱的门徒是谁？爱的门徒是谁啊？约翰。好，那爱的门徒就说是主。好，他为什么知道是主啊？等一下你看哈，那时西门彼得持着脚哈，一听到是主啊，赶紧就收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去，就说他很感性的哈，他也很冲动的，这个彼得他也很冲动，所以他赶紧就掉进去了啊，跟他原来做的事一样。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哈，把那个鱼拿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边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个是耶稣给他们预备的烤鱼烤饼，给他们预备的早餐啊，预备的早餐。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拿的鱼拿几条来，就烤鱼哈。他们把鱼拿上来，更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出主来？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问？知道是主，你知道是什么吗？跟彼得被呼召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啊。彼得被门召的时候同样，我就不念了哈，他在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看到有2只泉哈，其他都去洗碗去了啊，洗碗的人生了，他们都是好，有一只泉是西门的，那耶稣就是去找他的，就是找他要呼召他的。然后他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他又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句话跟现在3年以后是不是一样的嘛，他说我也没打着什么呀。 然后耶稣就说，他说一成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吧。下了网，网具呢，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但是没有裂开，是不是完全一样？这个叫做昔日光景呈现，昨日光景呈现。耶稣特意带到他们，让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彼得怎么说的呀？他知道是主了，知道这个是耶稣是神了哈，所以他说，主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觉得自己不配，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啊，他不知道神就是来招罪人的哈，耶稣就是来招罪人的哈。他就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他们一同在的都说了，哎呀，打这么多鱼。结果耶稣就呼召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鱼得鱼了。他们就把全靠的人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是彼得和他的门徒第一次被耶稣们呼召的时候，讲的话一模一样，做的事，耶稣做的神迹一模一样。耶稣把他带到城最初门招的时候，同一个场景哈，同一个场景。我们倒回来看看，就是刚刚三年以后，彼得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原点去了哈，他又回到原点。这就是他非常的在林里面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沮丧，林里面非常的低沉。他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呢？我想他会在想哈，啊，他是复活了啦，好像是复活了啦啊，那也可能他就回天父那边去了吧。那我这三年多跟了三年多，不现在还得回去讨生活了哈，我还得回去。那他可能去天父那边了，他也可能就算他还来找我吧，他也可能不要我了，我都三次不认他，我还配跟他吗？他也可能不要我了，就算他要我呢，我也还是那句，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我不配，对吧？所以他当一个人的灵里面他孤单的时候，他看不见主，听不见主的话的时候，他就陷于一种什么，就像那个以利亚一样的自卑怜悯，对吧？自怜自卑的一个光景里面哈，他就会在那个里面，他就在属灵的一个低谷，他就回到那边去了哈。所以我们就看不到那个嘛，只看到原来的自己嘛，还发现没有退路了，打不掉鱼啊。原来只有神主的同在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满足。因为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生，我们小的时候多少豪言壮志啊，我要当什么，好的人，我要当明星，我们要当英雄，我们要当什么，要当科学家，要当什么。最后一生走来，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所剩下的渴望只有永生，只有将来能够到天上去，能够到天堂去，能够去见上帝，只有这个愿望呢，都是向往天堂。所以人的一生走，你说彼得走了这么三年多，他又回到原点了。哎，我问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主受洗很多年又会回到原点了？你常常回到原点了，常常回到外面的东西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了，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想到人他真是，我们好多时候都忘记了，就像那个马丁路德一样的，他忘记了他得能力是主啊，复活的主啊，不是他自己啊。所以我们有多少时间我忘记他是复活的主，我们忘记他是行奇事的主，我们忘记他是赐平安的主，我们忘记他是医治的主，我们忘记他掌管这个世界，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是谁。我们不再是我，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正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就会被属世的东西一点一点拿去，我们的焦点就换了，我们就只为自己生活了，我们的生活又回去了哈，我们就没有满足，没有惊喜，我们就看到，哦，我还是这样的，我跟世人也没什么两样的，我还这么活着啊，我要做的事情还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把彼得他们带到一个原点，带到他们原来门招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他们最早遇见耶稣，看见耶稣的神迹，被耶稣呼召，心里深深打动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刻，这个叫昔日光景呈现，昨日呈现。我们过去的我们，神有时候有意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没得救之间的光景，是吧？阮志明讲过一个故事，讲过一件事情，他跟他太太有一次发脾气，把一个东西摔了，他太太当时还没有信，说你信了主又有什么样，你还是这样发脾气。袁志明马上一转，我现在让你看一看我没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再回头看一看，有一个比较。所以神常常让我们回到原点的时候，发现我们原来哎呀没有主。你看哈，我们有时候去中国好几个月都没有去教会，我们就打回原形了啊。我们回来以后灵里面都上不来了。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一段时间不去教会，他觉得浑身不对劲啊，他真的是不对劲啊。你要别说是很久不去，我们一个星期不去都觉得很长很长，对吧？都觉得不对劲。我这次问作者去中国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有去了哈。所以他不去，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去是不行的，他不行的，他就真的不行的，是长期离开。所以说当我们回到，在促进我们回到这个原点，回到耶稣啊呼召我们，触动我们，感动我们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这个旧时的光景呈现的时候，我们哇一下就想起了这个彼得，一下就想起了主耶稣在三年多怎么带他们，怎么行神迹，怎么有能力，所以他之前忘记的全想起来了。所以他们又怎么样，又回到他们的门徒，又回到耶路撒冷，明知到那边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又回来诚心接受这个呼召。这个就是哈，耶稣的就对彼得说，三次跟他说，你爱这些，问他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那彼得说，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好，你再一次蒙受呼召，上帝的呼召没有改变，他只是这一次再次呼召他，三次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就是要来做牧者，喂养你的羊。那彼得这一次就再一次的顺从，但是他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经过了一个低谷，经过了一个失望。弟兄姐妹，我今天要 challenge 的是你我是不是很多东西忘记了，我们又回到原点。我们如果不祷告，不回到教会的群体当中，不回到团契当中，不回到教会聚会，不回到读经祷告当中，不回到与神灵交当中，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被一些东西闷着，我们的方向就失焦了，失去焦点了。你知道那个 GPS， 我常常讲 GPS，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人生的 GPS 啊，指引我们走一条路，我们一走岔了，他就怎么样 recalculating 啊，重新跟你帮你记，你就又重新返回来，然后再往前走。啊，我上次在祷告会讲前上一次哈，蛮久了哈，我就要想下半年要回中国，房子也没卖掉哈，没钱咋办呢？就想说啊，回去。三大姑六大姨没有整，还得有一些亲人哈，就想要跟他们剩点什么哈，要给他们一点什么，因为现在中国有钱了，你给一个红包拿1000块说都拿不出手啊。我就说哎呀，我就忧愁啊，这回去怎么办呢？买点啥呢？怎么给红包呢？就计算这个事情，很忧愁。突然那天赵全道讲那个彼得跟那个乞丐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就是我有基督耶稣。当我听到那句经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98年我从美国读神学回到中国去，我那个时候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就一张机票就回来，机票还是别人资助的，一张机票回了中国。但是我那个时候有的就是跟人传福音啊，走到哪就传到哪儿。结果那次带了30多个人信主啊，剩了一大筐圣经啊，啊，我就是那一次把我哥他们都带信主了，我姐他们都是那一次啊。 啊，越做传道人久了，越回去还不敢讲了，失去了起初的那种单纯的心。所以当那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活了。我说这个就是主，因为你要听神熟悉的声音，神对你说话的声音，你会某一个 moment， 一件事情，一句经文，一句话，一个场景，马上把你达到你当初蒙召的时候。所以那句经文一出来的时候，我马上人就活过来。我说哦，是啊，我没有经营，我回去干什么的？我作为传道人，我传福音的呀，无论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福音，都要去鼓励他们，都要去啊探访那些传道人，不能公开的我暗暗的都要去啊，这是我的使命啊。所以我的方向就从世俗的那个转过来了，马上矫正方向， recalculating GPS 提醒，重新走到正道。然后我就活过来了。我不是要你们回去不给亲人送东西啊，那句话是神提醒我不要焦虑，有钱还是要送点的啊，人情嘛，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当时神用那句话来把我，让我的眼睛明亮，把我的焦聚焦。我们要常常聚焦耶稣，如果我们不聚焦耶稣，我们活的人生就是自己的人生，跟耶稣没有关系。所以你要聚焦。好，我们看到因为时间关系哈，时间关系，那这些天使，这个妇女啊，天使跟他们说赶紧去告诉你那些门徒嘛，所以他们就去了。其实全福音就是去告诉别人嘛，告诉这个好消息嘛。那天耶稣也跟他们说赶紧去告诉你的心地吧，然后他们就去告诉啦。所以这一些人就去告诉，告诉就是去全福音呢，去全福音。那彼得去了啦，这个就是保罗也去了啦，这些人都去了。好，我就想到这个孟欣姐妹哈，她怎么传福音的？她之前跟她女儿到去到人家家里去聚会传福音，碰到人就传福音。但最后这几年这个扣文一来，她身体又不行了，82岁的老人家，她躺在家里，这一她的灵里面这几个月越来越好，这一两年越来越好。所以她女儿说怎么办呢？他们就做一个广告，就到社区做广告，就贴出去，资深音乐老师免费教弹钢琴，就他们就上门，真的就有人上门，他就用赞美诗给他们教五线谱，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像小孩子啊，对最小的最初的接触的这些音乐是特别有记忆力的。我们小孩小时候我们唱那个赞美诗他都不太懂，他都几岁，他现在都记得，那个旋律一来他就知道这是我们小时候查经，在家里查经唱的，他很记得。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传福音啊，82岁的老人家，你能不感动吗？所以我在那边感动啊，我们基督徒走不怕碰到那个死尸一点都不怕的。我跟他说了好久的话，当然是给灵里面说，我最后再去看最后一眼的时候，我说向你学习，天上再见，两句话，因为要快点走，后面人跟上来了，不让我多讲。所以说你说这样子的榜样啊，我那天去看医生，看专科医生，有个好消息，他说我经过3个月的休息，我各项指标都有好转哈，大家为我高兴哈，为我高兴哈，啊，真的好转。然后我去一出来的时候，碰到一对年轻夫妇，那个丈夫就抱着孩子往里面走，那个太太就拿着奶瓶东西一个包哈，做父母的都知道，他走过去了，突然转身，哎，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他说我们是教会的我们是教会的，就想问你现在有教会聚会吗？我说有。他说哦，那就好了，就转身走了。我一回来就告诉作姐，我说哎呀，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啊，匆匆忙忙去看医生，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孩子，他不完来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对吧？所以说我说随时抓紧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都要学习，我都要跟神说，神啊，求你让我常有新鲜感，常常听见你的呼召，常常回到最初你呼召我的时候，不要让我的晚年生活跟世人的一样，我不要那样，因为我要好好的，要有脸面去见上帝。所以说我们不要忘记神时刻在感动我们。我今天要给你们一点 challenge 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有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你要有感性的哈，不要理性一直查经查半天还是没有遇见主，主是要你用感性用灵去遇见的啊。 你如果没有遇见，你就跟神求。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求的，人家逼我绝志，我也不明白。我说真，你要真有，你要真存在，那你就向我显现吧。真的不久我就在梦中见到了啊。所以说你要去求啊，你就你的信以至于信啊，你先只是一个凭一个简单的信啊。然后第二个，你是否忘记了他复活的大能和我们应有他复活的生命？你是否忘记了？常常有你自己的血气在拼啊拼啊搏呀搏呀，你完全忘记了哈。第三，耶稣是否呼召过你，而你却一拖再拖，差点忘记曾经的承诺，有吗？呼召你不一定是做全职，但是神也可能呼召你做全职，放下你的工作，捐心捐意，你是不是还有你的那一亩三分地丢不下？还有一些你丢不下，还有一些前途你认为的钱财名利丢不下，是否一拖再拖？你是否很久听不到？第四，你是否很久听不到神的呼唤？灵里面早就失去了新鲜火热，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视力模糊，看不清楚呢？这是我给大家的四个 challenge。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谢谢你，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命定之地，就像彼得再次从打鱼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要来牧养教会一样，回到教会的群体当中。主啊，让我们在当中，我们还有许多在寻求你，在查考圣经还没有遇见复活的主的，主啊，我求你来迎接他，主啊，求你来迎接他们，求你来看见他们，来把他们用你的爱来挽回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再次在灵里面复活，我们要再次找到新鲜感，我们要再次回顾我们认识主以来的点点滴滴，那些恩典的记号，那熟悉的声音，我们要再次去回想被你医治的啊身体，被你医治的心灵，被你复活的婚姻，被你医治的家庭，被你医治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在黑暗中，在迷茫中，在低落中，在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痛苦的时候，你在路上来遇见我们。主啊，就像你去再遇见你的门徒一样，再次给他们加力量，再次告诉他们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开始快乐兴奋，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心真有力量，行走不疲乏。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